弟兄姐妹们平安。诗篇一百二十五篇，诗篇一百二十五篇是十五篇的上行之诗的第六篇。我们说过，诗篇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这十五篇的诗篇被称为上行之诗。为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因为这十五篇的诗篇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按照律法的要求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去敬拜上帝，这个过程当中边走边唱的诗歌。我们说十五篇的上行之诗可以分成五篇五篇五篇，前面的五篇像是初信的阶段，中间的五篇像是比较成熟的属灵生命，而最后的五篇是完全的尾声在信仰的里边。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一百二十五篇，换句话说是在成熟的阶段。弟兄姐妹，上行之诗的排列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需要有成长，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应该不断的成长。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幼稚园的阶段，我们要可以吃干粮，可以听一些硬道理，可以知道怎么样在成熟的阶段里边去流露出信仰。诗篇一百二十五篇是成长过程、成熟过程的第一个表现。经文一开始的宣告，第一节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什么？好像锡安山，总不动摇，永远屹立。”弟兄姐妹，上行之诗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的表现，是懂得倚靠上帝。倚靠这个字在上行之诗十五篇的里边是特殊的。为什么说特殊呢？这个字倚靠在圣经里边出现了好多次，但是在整个上行之诗从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只出现过那么一次，就是在这里。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要表达的是当我们离开了初信的阶段，进到成熟的属灵生命的表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懂得倚靠上帝的生命。意思就是，亲爱的诸位，基督教信仰从来都不是一个在山上修道不食人间烟火的信仰。这些上行的天路客现在已经上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说过，从一百二十篇开始，一点一点，一路一路的，到了一百二十四篇，已经上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里边。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上行，上到圣殿敬拜，只不过是他们在操练信仰的一种的表达。他们始终最后还是要下到山下的。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在山上。他们需要进到山下，进到成熟的阶段。亲爱的诸位，就好像我们每个主日来到圣殿里边敬拜上帝一样，我们来参加聚会，来做礼拜，在圣殿里边我们很开心，我们很火热，我们唱诗的时候很投入，但是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圣殿，两个小时以后我们要进到世界里边。恐怕在圣殿外边的生活才是真正我们信仰生活的表达，在圣殿外面的生活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生活的挑战。上行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山上的生活不是他的考验，他下到山下，进到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边，才是信仰的考验。而诗篇一百二十五篇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了山下，进到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我们第一个首要的就是必须对我们的上帝坚信不疑。我们进到圣殿外边的环境，不管环境如何，我们从山上下到山下，不管下边的挑战多大，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 一个常常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上行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人，他有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那就是不管环境如何，他坚信不疑，他知道依靠上帝。什么叫做依靠呢？诗人在这里很有技巧的把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的概念，他用一个很具体的画面来形容。什么叫做倚靠？这里说倚靠的表现就好像是锡安山一样，总不动摇，永远屹立，这个叫做倚靠。锡安山，当然锡安山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属灵神学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解释，它毕竟就是一座山。我们华人说稳如什么泰山，古今中外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它一直定点在那里，它不会移动，它就一直在那里，白天你看它在那里，晚上它还是在那里，暴晒的夏天它在那里，暴雪的冬天它还是在那里，这座山就在那里，不管环境如何。诗篇125篇形容倚靠耶和华的人，亲爱的诸位，我们去倚靠耶和华的人是怎么样的表现呢？这里说他好像锡安山一样，他总不动摇，他永远屹立，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让我摇动，没有任何的言论可以让我转移，任何的环境我屹立仍然在那边，那是诗篇125篇告诉我们的倚靠。弟兄姐妹，这群上行的朝圣者，他们是有经历的人，他们经历过战争，他们经历过被掳，他们经历过患难，他们知道他现在还有一个圣殿在那里，现在我还可以进到圣殿去敬拜上帝，那是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何等大的恩典。虽然经过了这一切，他仍然让我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因此对这群的上行的诗人来说，他就唱出了这句话，他说我对上帝的倚靠好像锡安山一样，我总不动摇，我永远屹立。亲爱的诸位，以色列人知道信仰不是一个在顺境当中的装饰品，信仰是一个在逆境生活当中的倚靠，信仰不是一个在顺境里边的装饰品，信仰是我们在逆境生活的倚靠。这些的上行诗人，他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他经历过上帝在怎么样在患难中保守他们，直到今天他知道在患难中的依靠是他真正的信仰。亲爱的诸位，我们有这样的成熟属灵生命的表现吗？如果有，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为自己感恩；如果没有，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初信的阶段可以进到成熟属灵生命的表现，给我们有一颗对上帝这样子一种坚定不移的依靠。曾经有一位姐妹来到我们恩泽堂五基八都聚会，她来的时候她带着泪水，好多年以后她见证，她说当她进来的那一刻，他带着泪水，带着绝望，因为他的先生离开了他，把两个还在小学的孩子留给他，他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他一天打两份的工。他说他在主日的信息里边听到上帝是爱他的上帝，上帝的爱对他是不离不弃的，他就咬紧牙根，他本来，他见证说他本来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继续的生活。感谢上帝，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可是好不容易挨了几年，有一天他接到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女儿因为偷窃，而且是惯性的偷窃，结果被判进入感化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做母亲心中的痛。他能做什么呢？他还要依靠上帝吗？他求主怜悯他，他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求上帝安慰他。他耐心等候女儿出来，他耐心等候，希望女儿有改过自新的一天。几年以后，他的女儿终于离开了感化院，回到了日常的生活。雨过天晴，他心中得到了安慰。但是没过多久，这次不是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这一次是警察直接上门敲门，不是他的女儿，这次是他的儿子，因为触犯了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二话不说就把他带走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母亲几乎要晕了。我们这些生活在他身边的基督徒，他小组的姐妹们，他们都为他难过，他们也无言以对。他们担心的是，这位姐妹会不会回到她起初的那种的想法，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担心的是，她还会不会来到圣殿里边敬拜上帝。亲爱的诸位，我想诸如此类的生活在这种患难里边的，我想不止他一个人，我想我们听过好多好多甚至比他更难接受的事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会碰到一定程度想要放弃的时候，甚至想一了百了的时候。这位带着泪水带着无奈，几乎有101个理由让他可以离开放弃信仰的姐妹，我们看到他主日还是来崇拜会，星期五晚上他继续参加祷告会，他对他的上帝，他对他的主坚信不疑。一位很不起眼的姐妹，一位生活在我们看来坎坷的姐妹，她却成为了一个真正成熟属灵生命的见证人。诗篇120篇到134篇15篇的上行之诗，它象征着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前面的5篇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享受上帝无与伦比的保护和看顾，前面的5篇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享受有结伴同行的团契的生活，前面的5篇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享受进到圣殿里边单单仰望我的主。亲爱的诸位，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跟随主的人我们必须有的生活信仰的操练，但这个不是我们的全部。当我们发现我们进到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回到世界的时候，信主一段日子以后，我们发现原来做基督徒的生活也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这是真正成熟信仰生活的开始。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像锡安山一样总不动摇，对我的主仍持倚靠，坚信到底，屹立不倒吗？接下来的经文第2节，他说群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着他的子民，从现在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这里描述的是什么呢？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如果你愿意这样子的去依靠上帝，这里描述的是一种因为坚信不疑依靠上帝而带出的安全感。当我们愿意这样对我们的上帝坚信不疑的时候，我们要经验到，叫经历到上帝的保护，像什么群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只不过是一座的锡安山，但现在上帝对我们的回应是用群山，所有的山来围绕着我们，从现在直到永远。看一看这张的图片，箭头指向的是耶路撒冷。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在高山，不仅如此，它同时是被群山所包围，那些黑色圈圈起来的都是山，都是山脉。诗人用耶路撒冷很独特的地势来形容，当我们愿意踏出那一步，对于我的主有这样子像锡安山一样的坚定不移的倚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上帝会保护我们到底，上帝会爱我们到底，他围绕着我们，像群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亲爱的诸位，有什么能比我知道我的上帝围绕在我的身边，环绕在我的身边来的可以让我安心，让我放心呢？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路上遇到大风，遇到暴雨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肯定二话不说去找地方避雨，对吗？你去哪里避雨？三个选择，选择题，第一，去大树下，第二，去车站，第三，去建筑物里边。你选哪一个？当然是去建筑物里边，对吗？树下可以给我们遮风挡雨吗？完全不能，只能够求心安，以为可以。车站可以吗？差不多差不多，好像可以，但是顶多是上半身，下半身还是不行。但进到建筑物里边就不一样，建筑物有完全的保护，完全的看顾。进到建筑物里边，不管外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我们还可以在那里享受一杯浓浓的咖啡哦，因为它的保护是四面环绕，完全没有疏漏，是四面八方的围绕着我们，不管外边是刮风下雨闪电，我们不必担心。诗人说群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亲爱的诸位，耶和华上帝也照样这个样子的围绕着他的百姓，而且是什么？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连明天会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晓得我要面对的这种的困境要持守多久，但我知道的是在上帝的手中，永远是握在上帝的手中。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保罗这么说，他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那弟兄姐妹，保罗的意思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或者今天大概就是当意外临到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想到那件事情碰进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无可招架的时候，当那种的环境是患难的环境忽然临到我们的时候，或者是冤枉，或者是被陷害，或者患上了绝症，有危险，赤身露体，有刀剑，当这些事情一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嘛，我们就说我们祷告也没有用嘛。保罗说不是的，接下来保罗说什么？接下来他说，但是我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深的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别样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而这爱他说什么？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基督里的。上帝的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边，已经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的里边，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他以如此的为我们舍命，他怎么会不爱我们？怎么会不保护看顾我们呢？所以诗篇二十五篇接下来第三到第五节就说，他说恶人的杖不会长留在义人的地业中，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良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把他们和作恶的人一同除去。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恶人会出现吗？会啊。恶人的杖会出现吗？会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各种的患难都会临到我们。弟兄姐妹，只要有我们还没有上到天堂的一天，只要我们还在地上的一天，恶人的杖会临到我们的。各种的恶，可怕的恶，想不到的恶，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经文让我们看见，总是是这样。经文说上帝会善待那些义人，那些良善的，那些心里正直的。谁是义人？谁是心里良善的？谁是那些正直的人呢？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第二节所说的那些愿意像锡安山一样总不动摇的对我的主存倚靠的心，坚信不疑的那种的倚靠，这样的人会经历到上帝的平安。经文的最后说，上帝会将平安 Shalom 平安归给他自己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已经如此的爱我们，上帝的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无论今天我们的环境如何，只要我们愿意对他坚信不疑，我们要看见群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我们的上帝也要这样子的围绕着我们，从现在一直到永远。这个不是凭感觉的，这个是上帝的启示。有一首很感动人心的短诗，这首短歌是我在年少的时候很喜欢唱的。我相信在70年代80年代信主的基督徒，大概你也唱过这一首的短诗。这首的诗歌的歌名叫做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有唱过吗？你说有唱过，表示你的年纪不小。这首诗歌是这么唱的，你会唱，你跟我一起唱。他说，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力向后看敌人，不配今生过。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 好听吗？啊，不是我唱的好不好听，我是说这首诗歌做的好不好。做这首诗歌的作者，他是在50年代在中国从事学生工作的一个基督徒领袖。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信仰是被打压的，信仰是没有自由的。他在那种的环境的里边，他做出了这首的诗歌，感动了许多的人，激发了许多的人坚信不疑。他说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向前走，向前走，主就在前头。这首诗歌在我的生命里边一直成为我的鼓励。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在一本著作的里边读到，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逃到了美国。他到了美国，好几年过后，他竟然成为了一位没有去教会的基督徒。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心酸。弟兄姐妹，到底谁可以在信仰的道路上一直走到最后坚信不疑？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立刻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让我无论遇到怎么样的环境，再糟糕的环境，再想不通的环境，我可以用信心来拥抱这一切。像诗篇125篇所说的，我倚靠耶和华像锡安山一样，直到我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信主多年，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进到成熟的阶段？我们为自己祷告，不管我们是学生，我们是长辈，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是家庭主妇，愿主给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环境如何，能够坚信不疑。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粮。主啊，让我们透过这生命的粮，我们在信仰的里边，不是单单只满足于主啊在圣殿的敬拜有美好的团契，让我们更满足于我们真是有一颗能够对主坚定相信的心。天父，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愿主借着你的话坚定我们，更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就确信主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愿意回应你，用信心回应，用坚信不疑的心一生的跟随你，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